欢迎收听《听我说人龙历险记》，这是一个让大家认识那些你不知道或是冷门国家的 podcast，邀请实地走访世界各地的旅人们聊聊旅途上好玩、好吃、好笑、好恐怖的经历。喜欢节目的欢迎按赞分享，想边听边搭配图片的，请到 IG 搜寻 Benw BENW 四个 O，YouTube 和 Facebook 搜寻人龙历险记就可以找得到啦。啊，一定要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五星好评哦。OK， 欢迎回到听我说人龙历险记。那上个礼拜，应该说前面的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我都在哪里？在澎湖。对，那个人龙历险记的离岛系列，我跟你说哦，澎湖真的还蛮好玩的。对，就像我上一集在讲那个东极屿，那夏天的时候还要再去，我都要专门去那边潜水，然后去看那个薰衣草森林。好，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回到我的那个邦交国计划。我跟你说哈，我们之前是讲到哪里？讲到我看一下哦，讲到诺鲁，因为诺鲁算是我在整个邦交国计划当中，我会觉得它比较没有这么多景点可以看的地方嘛。但是没办法，就是飞机票呢，因为就是只有飞两个地方嘛，诺鲁跟斐济，所以我就必须要再等一个礼拜。这上礼拜都讲过嘛，所以经过了那个礼拜，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礼拜我是怎么过的。平常呢，我都大概等早上一大早出去。因为诺鲁太阳非常大，那个时候九月中的时候，所以我必须要在太阳完全升起，大概避开10点到12点，不对，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呢，我必须要先把景点先跑完。所以那时候呢，就是你看早上6点多，每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然后不管是跟着技术团，或者是我去医疗团看看，或者是骑着摩托车到处跑，那就是这样的日子。那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在这些邦交国，你有时候时间自己的时间非常多，怎么办？我会跟他们说哦，就是大部分时间拿来剪片，那要不然就是我在从台湾出发前会下载非常非常多的美剧，对，就是影集，然后还有漫画。那我像我那时候就下载了《海贼王》啊，或者是《王者天下》，就是这两部比较长篇的漫画。然后基本上这两部漫画我已经看了10几20遍了，因为在之后我在中美洲搭那个 Chicken Bus 的时候也是都看这一些。那因为有时候当地网络实在是太贵嘛，我不可能就是看完就马上下载影集，所以我都必须要下载，一次下载200-300部的影集放那个手机里面看。我跟你说齁，200-300部根本就不够我看。我那个时候在异男宿舍的时候，就是要度过这段时间，我必须要怎么样？因为网络非常贵嘛，网络只能拿来跟 Emily 聊天，或者是跟家里报平安，那剩下的就不能乱用，也不能乱查，对，所以变成说，你看我一天只能配速。什么是配速呢？就是我一天只有2集的影集可以看，2部的影集可以看，其他时间就是走出去看看大自然，继续去环岛。所以我想，在我7天环诺鲁的时间应该是非常多了，记得、啊、至少有5-6圈吧。因为一圈也只要20分钟而已，所以就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一直骑。那上集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啊，应该是没有讲到。诺鲁其实它是有那个难民营的 refugee camp， 那其实这个难民营不是诺鲁政府的，而是澳洲政府设立在那个诺鲁这块小岛上面。为什么澳洲政府要把难民丢到这块太平洋中的南太平洋中的小岛呢？这其实是跟他们的移民政策有关系啦。因为你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如果在欧洲，他们这些国家，不管是德国、法国，他们在处理这个难民的方法跟那个法律的话，其实会非常复杂。那澳洲就不想要那么麻烦，所以他就想说，我不想要让这些难民直接进入到澳洲大陆，所以呢，我就找一块小岛安置他们。结果他们就找到了哪里？找到了诺鲁。我跟你说哦，诺鲁之前不是很有钱吗？很有钱，就是因为那个磷矿嘛。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在90年代之后家道中落，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还是要赚钱啊，国家还是要赚钱，怎么办？他们就是收取这个难民费。所以如果澳洲政府今天把一个来自不管是伊朗或是叙利亚或是也门这些战乱国家的难民，他们把他放到诺鲁的难民之中，我跟你说齁，每一名的难民诺鲁政府会收取10万块美金。所以目前的话，在那个 诺鲁的岛中央，它其实是难民营嘛，就是绿色的帐篷。我为什么会那么知道呢？为什么那么清楚呢？是因为我有骑摩托车，然后不小心跑到那边，结果被警卫拦下来了。因为其实你在街道上面是看不到那个有那个 refugee camp 的那个 site， 但是当地人都知道，在那边生活久了都知道，其实在岛中央那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因为那边在早期是挖那个磷矿的，对，所以那天我就是要去找那个日军的炮台。影片我有拍出来，对，就在那个最大最大的那个防空炮台那边，所以你必须要先骑到那个岛中央，然后那边其实地势比较高嘛，对，然后你就往左边是往那个防空炮，那右边的话就是往难民营，所以我就先往右边想要偷看一下，然后就装着若无其事的往上骑，慢慢骑到会看到很多警卫在那边，然后一骑过去他们就盯着我看，然后最后来到一个大门，然后我就站起来往上看一点，往里面看会看到就是一个一个绿绿的帐篷这样子，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呢，正要拿手机出来拍，这个保全就走过来了，那我还没趁他靠近我的时候，我就已经骑摩托车跑掉了，所以基本上你是看不太到里面的那个难民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反正呢，里面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去2018年的9月，还有将近1000名的难民来自世界各国，不管是刚刚说的伊朗、也门，还有那个孟加拉，对，这些国家都有，甚至是缅甸哦，他们都有难民在那个诺鲁的岛上。我会知道那么清楚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团呢其实是有那个，对，有雇佣难民的。那其实那些难民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他们在岛上，他们是一个月，我想一下，他们是每两个礼拜有多少？每两个礼拜有200块的那个200多块的澳币，乘以20的话，将近4000块到5000块，这是他们的生活费。他们住在哪边？他们除了住在那个营区之外，他们其实，在海岸当中，海岸边啊，对，就是那个沿着海岸线，他们建了一批的那个货柜屋。那个货柜屋呢，里面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有电视，然后床，那一个小厨房，这样就是一个小小的 studio。那这个的话也是免费提供给他们的，水电都不用，然后一个月再给他们4000块台币，4000块到5000块台币的那个生活费。所以这个就是难民的生活。在诺鲁的话，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那种货柜屋 studio 在沿海岸。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有看到他们，非常非常明显。那还有呢，就是我那个时候煮饭给我吃的那个技师妈妈，因为她在那边其实还蛮无聊，我很佩服，就是技师的另外一半，他们除了在那边带小孩，基本上如果被分发到你看诺鲁这个小岛，他们有什么休闲娱乐？所以那个技师妈妈每天下午就是要去上英文课，对，再跑到那个饭店里面，他们有教给，就是要教那个难民，来自世界各国的难民，或者是当地有需要学英文的。来自澳洲的老师，他们就会教他学英文，所以每天下午那个技师妈妈就会跑到学校去学英文，饭店去学英文，然后还会遇到一些像是我最记得有一个叫他名字阿丽吗？对，阿丽来自伊朗的难民，然后我也问那个阿丽说：“你现在已经在那个诺鲁多久？”他说他已经待了4年了，那还没有就是找到下一步，所以他目前就先滞留在这边。哦，那也是蛮可怜、蛮心酸的啦，就是自己的国家回不去。然后在南太平洋这个小岛被困了4年，唉，好啦，那讲完这个难民的故事，我们要离开诺鲁，我们要前往哪一个国家呢？当然就是我们曾经的友邦，已经断交的基里巴斯。所以那一天我们在第7天要离开诺鲁的时候，凌晨4点半的飞机，然后飞1个多小时就已经到了基里巴斯的首都查瓦拉。我跟你说，基里巴斯首都，你一下飞机你会发现，这边非常的淳朴，我说的淳朴就有点像土瓦鲁吧，对，因为他们在早期基里巴斯跟土瓦鲁是一个国家，他们是同一个国家，最后在1978年各自独立。那这个基里巴斯群岛呢，它的飞机场其实非常的简朴，就是一层楼的平房，大概是跟那个土瓦鲁一样，那不像那个诺鲁，它其实还有2层楼哦，很特别，因为诺鲁之前比较有钱嘛。那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他们的机场其实在扩建，所以右边就是一个，我忘记这个机场是不是我们花钱帮他们盖的，对，这个我不确定，但旧机场好像是，对，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旧的那个基里巴斯的机场是我们出钱帮他们盖的。所以那时候去的时候，右半边就在整修，然后左半边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那如果有看我的书的话，大家应该都有看吧？你一到那个诺鲁的机场，不是，你一到基里巴斯的机场，一下飞机，他的那个海关哦，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那个柜台齁，不像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机场的柜台，它是有一个非常南洋风的感觉。对，如果大家有去过垦丁的话，如果你去那种夏都或者是福华饭店的话，他们会穿一个花衬衫，然后坐在那个一个凉亭上面，是用可能是售票亭或是服务中心，然后它是用个草席搭建而成的。我跟你说，基里巴斯的 check-in 柜台就是长那个样子。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还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哦，真的是来到南洋的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盖完章，然后去拿那个行李转盘。这边的行李转盘就跟那个在图瓦卢是一样的，还有在跟诺鲁都是一样的。这些小国家小机场呢，他们的行李就是直接放在台子上，然后去核对你的号码，你机票上面的号码，你行李牌上面的号码，基本上就可以拿完就可以走了。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大早到了，其实有点迷迷糊糊，早上六点多嘛，然后领完行李盖完章一出来的时候，我要拿那个行李推车，结果哎，那个行李推车上面写什么 Love from Taiwan。这个呢是在我忘记是确切的年份是什么时候了，但这个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送给基里巴斯的那个 Tawara 的那个手行李推车，对，上面就是我们的国旗跟基里巴斯的国旗。然后我记得我后来去查，对，这个资料是可以查到，他大概送了500多辆这种行李推车，对，当然这个已经是绝版品了，因为可能在跟中共他们跟中共建交以后，这些东西就已经被报销或者是贴上中国大陆的那个国旗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还蛮，我是笑得超开心，我觉得哦，因为在国外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兴奋啦。对，那所以在我们领完行李，那天我记得来接我的时候是杨团长，对，那个团长他直接六点多开着车来载我，然后还有那个秘书，然后他说走，我带你去吃那个星巴克。我想说不可能吧，在这边竟然有星巴克，他说走走走，我带你去看一下这边的星巴克。结果呢一转弯，左边有一个小摊贩，然后是用那种塑胶帆布，然后下面是几只那个木头，然后把它这样撑起来的一个非常小的摊贩，然后他就说来，这个就是基里巴斯的星巴克，然后听到这边就笑了。那我们那天早上就是点了一个汉堡，哎，这个汉堡还有模有样哦，跟我们台湾的早餐店的汉堡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它有小黄瓜，然后有一个那个猪肉，再加上一颗蛋。这个照片我会把它贴在 IG 限时动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我好像之前没有po过。那因为我在基里巴斯的时间也是大概七天左右，七个晚上，所以我在出发之前，应该说我从在诺鲁那时候误打误撞住进了我们那个技术团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写信给秘书问说，哎，不知道可不可以借住那个基里巴斯的技术团。他们后来有回信，他说 OK， 所以那几天就基本上就住在那个一样是艺男宿舍，技术团的艺男宿舍。那基里巴斯的那个农庄，对，我必须要说农庄，技术团那个农庄其实非常大，而且这个有个故事很好玩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图瓦卢那一集啊，我有说在1978年之前，那个基里巴斯跟图瓦卢这两个国家，不对，这两个国家是同一个国家。对，虽然地处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们在被英国殖民的时候是列属同一个地区，但在1978年之后独立。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是在几年的时候跟基里巴斯建交了吗？其实是在2003年，我们才正式的建交。那在这个之前，从1987年到2003年，不是1978年到2002年之间呢？将近25年的时间都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那我刚刚前面说那很好玩的是，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基里巴斯盖了一个什么，盖了一个航天站，就是有点像雷达站啦，就是用来干嘛，在南太平洋地区监控还有追踪卫星的运行。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基里巴斯断交以后，我们把那个雷达站接收，我们来干嘛？我们把它变成了我们技术团的农庄。所以那时候住的地方呢，基本上早期就是一个雷达站，所以它那个腹地其实非常大。那校光我们的那个农舍就有好几间，然后前面就是最前面是养猪的，对，靠近那个道路那边是养猪，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农场，最后面才是我们的那个住的地方。那其实我一进去住的地方，其实还不错哦。比我在诺鲁的地方还要好。那里面的话其实有点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夺魂剧，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玩的，因为可能在那边年久失修，然后艺男也比较少，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哇，这是夺魂剧里面的场景，之后再给大家看。对，一样 锁定我的 IG 限时动态，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会说它是夺魂剧的。然后就是一个单人床啊，然后可以充电。那这个整个整体的环境都还算还不错。那因为我只去了那个 Tawara， 就是算是最热闹的地方。那在整个基里巴斯人口大概十多万人吧，那有将近超过六七成的人都是住在这个 Tawara 当中。那如果你打开地图，你会发现这 Tawara 有点像一个 L 型的，你知道吗？那我们住的地方呢，叫做 Demaku 就有点像那 L 长边跟短边的那个直角的那个地方。那往西边的话，就是主要不管是大使馆啊、Basel 那边，或者是那个港口区，都在往西边那个方向。那我们那时候从 Demaku 到大使区、大使馆那个 Basel 那边，只要大概20公里，但是却花了我将近2个多小时，因为啊，在整个 Tawara 它的那个道路上面有车道，它其实非常有那个。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 bump， 就是要减速的那一个，算怎么讲？我不知道它中文怎么讲，就是那个 bump。所以光20几公里就有超过50-60个 bump， 所以你时速通常都不快。那如果你底盘低的话，你又开太快，基本上就是一定会擦到那个底盘，所以非常的危险。那还好我们那时候那个位就是那个技师，他现在小岛命的那个技师，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那个圣克里斯多夫吉尼维斯，然后开着那个算是比较大的台那个 Ford Raptor， 所以就是比较高底盘，他可以在那边横冲直撞，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可以比较开的稍微快一点，但是又不能超速。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除了有 Will 载我之外，我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搭那个他们的 bus， 他们 bus 就是有点像箱型车拼装而成的，然后里面能塞。几个就塞几个，我那一台车我记得到后来快到那个最热闹的大使馆地区跟港口区的时候，大概塞了大概30几个人，一台9人座可以塞30几个人，所以我的大腿上面就坐了2个小孩，对，这是真实会发生的。所以我在那个基里巴斯，算是第一个拍摄的任务，刚好那一天早上就是那个 Will， 因为 Will 他是营养技师嘛，所以他有带一个课。他有开一门课在那个高中，对，然后是那种算是烹饪课，营养学分，对，然后是给大家选修的。然后这个学生我记得大概有20-30个吧，所以那天我就是跟他到那个学校的厨房，然后去煮菜。对，我又把一张照片放在书里面，就是那个 Will 非常帅气炒菜的英姿。那基本上因为在整个南太平洋地区，不管是诺鲁或是土阿鲁，甚至是马绍尔群岛跟基里巴斯这几个小岛呢，都有那个三高的问题，还有肥胖症的问题，因为他们都吃的非常的甜，所以 Will 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吃那么甜，多吃一些健康的东西。那除了要教大家营养学的部分，教学生营养学的部分，他还有一个开心农场，对，他种了一些菜。那不管是我记得我们那天采收的是什么，茄子，还有那个地瓜叶，对，我现在看照片那个应该是地瓜叶，然后直接炒，然后炒了这一个一个放在那个盒子里面。我跟你说这个盒子要干嘛？拿去卖，对，这就是那个 Will 的开心农场跟学生的一个心血。然后拿去那天刚好是算是有一个家长会吗？对，所以会有很多那个当地的小朋友啊、大朋友，然后来这边开会，对，所以很多人就会买，就是给他们赏脸啊，就是自己小朋友们自己弄的那个爱心便当，那一个也不贵啦，对，大概是40-50块台币吧。哦，讲到这个便当呢，我跟你说，基里巴斯的便当非常有特色，这到我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反正办完事情，然后拍完照片，要慢慢的走回，不对，走回太远了。那慢慢的回到我们那个 Demaku 的农庄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小摊贩，那小摊贩里面卖的东西就是一篮一篮的，然后一包一包的，然后我就走过去，我就问他说：“哎，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哦，这是他们的那个 lunch box。”然后他 lunch box 他不是用一个盒子哦，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一个塑胶袋包起来，然后塑胶袋一包一包的，然后里面你们看到非常多的东西，它是以白饭为底，然后里面有什么面包果？哎，我跟你说，这个面包果在基里巴斯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作物，因为这个是大家的主食，对当地人的主食。因为在南太平洋当中呢，这些小岛最多就是面包树跟那个椰子树。还有人去统计啊，其实基里巴斯是全世界椰子树密度最高的国家。对，你走在路上其实会被那个椰子树或者是椰子打到头的，这是真的会发生的。那所以面包果这是一定有的嘛？那面包果要怎么吃哈？面包果它其实吃的方式很简单，大部分人就是整颗拿去蒸，然后它就黑黑的，那其实吃起来就暖暖，你知道吗？那另一种吃法就是把它拿去切片，然后切片之后呢拿去炸，那炸出来其实它有点那个颜色像凤梨，一片一片的，然后有点小三角形。那这个之后呢，你就把它拿去沾一点盐巴，或者是沾那个番茄酱，吃起来像什么 非常有厚度的那一个洋芋片，对，基本上就是这个状况。所以这个面包果的吃法就是这样子。那所以那个便当里面会有面包果，这是应有的。那再来就是椰子那个椰肉的部分，而且这个椰肉它不是软的，不是那种入口即化，不是我们在那种东南亚吃到那种可以拿去刮一刮那种，它这个是比较硬的。它吃起来有点像怎么讲？这个口感呢，有点像在吃一种某种瓜类吧？对，不是冬瓜那种，而且是比较有嚼劲的那种瓜类。然后上面还有一条鱼。对，基本上这就是在吉里巴斯你能买得到那种 lunch box， 就是我们所谓的便当。那这个便当的那个鱼类，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还蛮大条，它是一整条，你可以看到鱼的形状。那这个便当大概是50块台币到60块台币左右。对，我是觉得还不错的价格啦。对，那你看有一整条鱼，然后还有那么多不同的主食，那青菜部分就是两三根而已，因为其实在吉巴斯青菜是非常的贵的。你除了去我们开心农场，威尔的开心农场之外呢，在路上大部分的那种商店里面卖的蔬菜都是进口的，从澳洲进口或者从马绍尔群岛那边过来的。欸，马绍尔群岛那边应该也是进口的。对，那除了在这个小小的摊位当中卖的便当啊，然后卖那个面包果啊，帮你煮好那种，那其实还有另外一颗最大的那个，那个就是零头果啊。我在书里面有好好的介绍一下零头果，所以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你跟我说这个零头果在台湾看不看得到？有，看得到，而且在兰屿就买得到。对，它是一样一整颗，但是在南太平洋的吉里巴斯会比较大颗一点，而且在当地的话，他们是一整颗一整颗的拿，那一整颗拿起来，大概有5-6公斤有哦，那他们就拿回去慢慢的吃啊。这零头果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它是，如果你看那个照片，它会一颗一颗放射状这样子，那吃起来就是拿其中一撮这样子拿起来啃，那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甘蔗，但是味道哈，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这个味道让我会觉得有点像那种花王清洁精，淡淡的一个花香味。对，那当地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因为这个就有点像吃甘蔗嘛，虽然它没有那么多汁，那当地人也把它拿来当做一种清洁牙齿的部分，因为这咬起来它的那个纤维其实非常非常粗的，就跟牙刷是一模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我在路上买了一个，然后这样吃起来，我觉得还没吃完就把它丢掉了，就把它回归自然的，因为我是个人真的是不是很喜欢那个有点清洁精的味道。那我们现在来讲点文化部分的方面好了。那其实我上一集有在那个诺鲁的时候有讲到，我在跟当地人接触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怎么讲，隔着一层纱，对，他们会有点那种自尊心蛮强的。对，那因为可能是家道中落的关系，这个我不确定。可是你在吉里巴斯跟你在土瓦鲁的感觉，给我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比较淳朴。你在诺鲁是看不到那个马尼亚巴跟卡卡的。你这两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去兰屿，你一定会看到海岸边有很多那个发呆亭嘛。对，卡卡呢基本上就是发呆亭的作用。那马尼亚巴呢就是大的发呆亭，而且是非常大，它里面可以容纳大概几百人那一种，但有点像他们的活动中心，然后就是一个凉亭的方式。那其实 Kaka 它是比较怎么讲，用稻草再加上木头，非常简单。那有些人容量的人数呢，大概就是两三个。有些人就是因为住海边嘛，他们就会直接在家里旁边建了一个发呆亭，那个 Kaka K I A K I A Kaka， 然后呢一整天就待在那边，真的不夸张，真的是一整天。对，因为在吉里巴斯没有什么娱乐。真的是没有什么娱乐，所以他们就是很喜欢看海发呆，然后去海里面抓鱼哦。在吉里巴斯，他们吃鱼的方式是非常的下趴的。诺鲁有道料理叫做 coconut fish，coconut fish 就是那种椰子鱼吧？对，它是用生鱼片，然后再拿去沾那个柠檬啊跟椰子。那这个是他们吃鱼的方式，非常的传统，那也非常的蛮好吃的。但是哈，如果是在吉里巴斯，你知道他们怎么吃吗？他们可以整只鱼拿起来直接啃，直接咬。对，这个感觉是我真的是我这个我绝对没办法尝试。他们不经过消毒，不经过不做任何的动作，他们在海里面抓到鱼是有些人是可以直接拿起来咬，就是生鱼片的概念。然后如果觉得有血水的话，再拿去海水里面甩一甩，然后洗一洗，就是这么简单。对，他们吃鱼的方式非常的，我可以说是野蛮，但也是他们的传统之一。对，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走一走，在海边走一走，在看那个有一艘战车，它被遗弃在那个海里面的时候，我那个走在路边啊，就闻到那个很浓重的鱼腥味。我要看一下，原来是海里面有骨头，然后旁边有一户人家，我觉得可以把这个连接在一起的。对，那其实在吉里巴斯这边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二战的遗迹，因为这边其实它有一个战役叫做红色沙滩战役吧，这个名称我不确定，叫什么塔瓦拉之战。 其实这个塔瓦拉之战算是在美军他们一个战略，在二战的战略，对日本的战略是一个转捩点。在那个著名的瓜岛战役之后，什么是瓜岛战役呢？我们在所罗门群岛的时候会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这部分的历史。对，那在瓜岛战役之后，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慢慢的往南开始去进发。那这个时候他们选的第一站就是那个塔瓦拉，就是基里巴斯。但可是呢，在他们进攻之前呢，日军已经把这边占领了。他们花了整整15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建设这里，那弄了非常多的那种铁丝网啊，就是反正不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就对了。而且他们在这边防守的这个小岛上面有大概超过5000人左右在这边防守。但是呢，美国呢，他们在采取这个进攻塔瓦拉的之际，他们先用了第一招，就是轰炸。狂轰滥炸，用它，因为他们旁边有那个战舰嘛，就先打爆了那个塔瓦拉之后呢，再派海军陆战队上去。可是日本人他们其实就有点那种自杀突击队的方式，因为人手不够嘛，那他们其实自称为那个玉碎战术，就是你就算受伤往前冲，但虽然已经离开那个战壕的掩蔽呢，可是这个战术呢，通常都是用在最后关头，然后他们叫做万岁。这个战术呢，通常就是用在最后的关头，然后就叫做万岁冲锋。对，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他们就所谓的玉碎战术。所以这个算是在南岛战役当中非常惨烈的塔瓦拉之战，在短短74个小时当中呢，美国人派出了18000多名的陆战队队员，然后最终在2天3天当中死伤超过3000多名，所以这算是他给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教训。日本人那边呢，则是全军覆没。但在这个战役之后呢，美军在这个跳岛的战役当中，他们其实做了一些修订，所以这个塔瓦拉之战是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好，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其实有走到那一个俗称的 Red Beach， 就是红色沙滩。为什么叫红色沙滩？因为就是你走到那边，这边就是曾经的那一个战场。这个战场的位置在 Bessel 那边，就是大使馆在过去，就是那个港口那边。那边呢？到现在哦，已经经过了距离二战已经经过了70几年，每年还是都会有美国军方来这边找寻他们之前所流失下来的那些遗骨或者是一些遗物。对，每年都会有这个纪念模式 memorial。虽然这个国家不大，但是它其实还在二战的历史当中占了一席之地，对吧？对，如果大家可以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再去查这相关的那个啦，纪录片也是有的。对，黑白纪录片就是当时所拍摄下来的，你就会知道当时的那个战争有多么的夸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基里巴斯你会发现非常多的炮台，而且这个炮台的规模是比诺鲁还要大的，因为就是因为它曾经在跟日军或者是美军当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个时候我就在海边飞那个空拍机嘛，除了有找到那一间一艘不对，是一台那个在水里面的那个战车，它会随着潮汐而消失。那要不然就是在岸边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防空炮。对，基本上就是只有这几个景点可以看啦。那在这一集的最后面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基里巴斯的网络到底有多贵多便宜。我会觉得比诺鲁还要便宜一点，因为它其实这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方案。那有一个人是一个月，然后30块澳币，就是600多块台币，有 4G。这个感觉还 OK。那另外一个 prepaid 的话，如果是你要家用的话，就是50块有6G， 50块6G 的话，这样子1000块有6G。这样子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当然是30块有4G 啊，那乘以5，对啊，这样有20G、欸。那另外一个话只有18G， 那还是很贵，所以我那时候就花光那个网路费就花了不知道多少钱了，花大概有3000-4000块吧。别忘了我还要上传影片哦。对不对？每一个影片，每一部的影片大概都是1-2G 以上，所以就要花个300-400块来上传影片，就知道这个邦交国计划的成本到底有多高了。好，那时间差不多哈，这边在节目结束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个，我这个礼拜就是这礼拜是礼拜几？3月20号下午，在台北市立图书馆，就是总图，对，那个地方在哪里啊？我看一下。有一场演讲，就是要讲我们邦交国计划，就是我出的那本书啊。这些国家你一定没去过，《荣历险记》的387天邦交国计划，对，就是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有些人可能听过，那这算是我今年第一场的演讲吧。对，那之后在4月、5月、6月都还会有演讲，4月可能不会有，因为4月比较忙。对，之后要来忙一个大的一个Project， 大家请敬请期待。所以那个台北市立图书馆的总图在，我记得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看一下哦，市立 这里图书馆，
对，建国南路二段，对，然后会在十楼，对，就是刚好获选为台北市立图书馆的每月一书，对，这个其实从去年六月就已经入围，然后一直到最近才确认，哎，不是说最近才确认啊，去年九月确定，然后一直到现在才要开始做这个演讲，所以如果礼拜六下午没事的话，可以到台北市立图书馆建国南路上面那一栋的十楼找我哦，而且是免费的，对，大家都可以来啊。时间的话有两个小时，所以会有非常多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聊聊。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如果没去的话，没关系，我们听我说《荣历险记》，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Thank you.